这个故事的名字，它叫做《敦厚的诈骗犯》。叫野村静吉夫妇在东京闹市区开了一个叫野村静吉发店，夫妻俩起早贪黑的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才攒下了26万日元。这天一早啊，吉静他刚打开门，就看到从外面进来一个男顾客。只见这个人50多岁了，面色较黑，长相难看。他对静吉的热情招呼不理不睬的，一声不吭的就走到镜子前坐了下来，然后打了一个哈欠，闭上眼睛。静吉他平时有个习惯，喜欢推测顾客的职业，而且猜得很准。可是今天呢，静吉左瞧瞧右看看，怎么也判断不出来这顾客到底是干什么的。越是猜不出来，他越是想知道。于是他一边推着剪子，一边主动地和那个男子搭讪。嘿，今天天气可真热啊。平时没见过您，您是住在附近一带吗？不知道先生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静吉问了好半天，可是啊，那个顾客只是似睡非睡地打着哈欠。等洗过了头，静吉将热气腾腾的毛巾从那个顾客的脸上取了下来，打算修面刮胡子。这个男子闭着眼睛，漫不经心地问道：你的名字叫野村静吉，对吗？静吉见对方终于开口了，心里一阵高兴，忙讨好地说：您是看到门口那块招牌了吧？那个男子慢慢地睁开眼睛，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静吉，才慢条斯理地说：不，你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可不认识您呐。那个男子裂开嘴笑了笑，像是拉家常一样。3个月前，你驾驶一辆汽车，曾经撞倒过一个从幼儿园回家的小女孩，对吗？等到对方说完，静吉的脸色唰的一下就失去了血色，拿剃刀的手在半空当中也定格住不会动了。那个男子对静吉失魂落魄的神态毫不理会，反而显得更加随意地说：那个小女孩已经死了，可是警察到了现在还找不到那个肇事者，可是我却亲眼的目睹了，并且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静吉的大脑膨胀的快要爆炸了，剃刀机械的在那个男子的脸上刮蹭着，发出了喳喳喳的声响。可是那个男子却显得更加的镇定，他又轻轻地问了一句：你那辆肇事车一定是卖掉了吧？静吉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停住了手，用一种拼死拼活的腔调反问道：先生，你来这儿是要敲诈我对吧？那个男子笑得更甜了：你说这话可不够朋友了啊，我可是一直替你保守着秘密呢。说完便闭起了眼睛，再也不作声了。静吉他极力地镇定自己，他的心里在想：出事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警察没来找自己，可见这个男的确实没有报案，看来他今天找上门来是想敲诈几个钱呢。这样一想，静吉他倒是稍稍地放下心来。理完了发，那个男子站起身来，照照镜子，又用手按了按头发，显得十分满意地说：好，手艺不错，刚才我还在担心，我怕你会一刀宰了我呢。听他说出这话，静吉的心里突然动了一下，他瞧了瞧工具桌上那把锃亮的剃刀，赶紧又扭过脸去。这个男子装腔作势地拍了拍口袋问他：多少钱呢？
四百块。
呵， 不贵，不贵。男子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片，在上面写道暂借400元几个字，然后递到静吉的手里说，这是借据，到时候啊，我一并还你。他见静吉愣愣的没有吭声，又补充道，以后啊，我会经常来麻烦你的，所以预先就把借据给印好了。静吉双眼的死死盯着借据下那个签名，五十岚浩三郎。他的脸色由白变青，心里在想啊，这个家伙，他事先已经印好了借据，可见他是存心要无休止的敲诈勒索，数目也会越来越大，今天是400，下次会更多，这长期下去，这可是个无底洞啊。打这天起，静吉便惶惶不可终日，白天干活心不在焉的，天天晚上一闭眼就做噩梦，梦见自己的家里全都被掠夺光了，一家三口成了沿街乞讨的乞丐。静吉神态反常，被他的妻子看了出来，妻子关心地问，
你怎么了？是身体不舒服吗？快去请个医生看看吧。
静吉一听啊，吓得又是摆手又是摇头的，因为他撞死孩子的事一直瞒着妻子，他知道作为一个母亲是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的。到了第五天的早上，店门一打开，静吉就听到妻子在外面甜甜的招呼客人，
嘿，欢迎，请。
静吉一转身瞧了过去，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只见那个叫做五十岚浩三郎的人一摇二摆的就迈进了殿堂。静吉怕对方向妻子道出真情，强打精神迎了上去，
我来我来。
五十岚浩三郎见到老朋友似的开口道，
我很欣赏你的手艺啊，今天麻烦你替我修修面。
静吉只得无可奈何的让五十岚浩三郎平躺在椅子上，取过一块毛巾敷在他的脸上。就在这个时候，静吉的脑海里突然闪现过一个念头，如果像现在这样隔着毛巾狠命地摁下去的话，就可以把他闷死了。静吉这么一想，禁不住的手上就稍稍用了一点力，但是他很快的就胆怯了，松开了手，动作缓慢的掀开了毛巾。修完了脸，五十岚浩三郎和上次一样取过那张纸片，问他
多少钱。
200元。
不贵不贵。
他很快的在纸片上写下几个字，静吉接过纸片一看，顿时脸就红了，只见那上面写着暂借5200元。静吉一看，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可是五十岚浩三郎却当只是没看见一样，凑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了一句，
静吉先生，我在对面那家咖啡馆等你啊。
说完他就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他妈的，你这个混蛋。
静吉忍不住骂出声来，把他的妻子都吓了一大跳。
静吉，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没什么。
静吉赶紧掩饰道，我有些头晕，我出去转转。说完就穿上了鞋跟了出去。在咖啡店里，五十岚浩三郎开门见山地说，
这家咖啡店很冷清，今后就作为我们联络点吧。
静吉一听，急得双脚直跳，怎么，你还没完啊？
哎呀，朋友，别激动嘛，当着你夫人的面问你要钱的话，嘿，太不体面了吧。怎么样，钱带来了吧？
静吉从口袋里摸出了5000元钞票，愤愤地说，
你说吧，你到底要多少钱？你开个总价吧。
五十岚浩三郎他微微一笑，把钱藏进衣服里面的口袋里，
你说到哪里去了？哎，我不是向你借钱吗？喏，上一次是400，这一次是5200，一共是5600元。我这账，嘿嘿，没记错吧？
静极恶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哼，你根本没打算还。
我可是小本经营，我一天挣不了多少钱。哎哎哎，别哭穷嘛。
五十岚浩三郎打断了他的话，笑嘻嘻地搬着指头开导他。
你虽然破了一点小财，可是毕竟保住了秘密，嘿，你可是占了大便宜了。
静极苦笑着辩解道，
这也不能全怪我，那孩子当时就冲了过来，我刹车了，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如果我说你超速开车呢？哼，只要我死咬住这一点，恐怕你就得判刑坐牢吧。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你的家庭想想，哼，不是吗？
静极被这番话震醒了，他无力地把头耷了下来。又过了5天，五十岚浩三郎又一摇二摆地走进静极的理发店。他修完了面，又填了一张10200元的借据。这一下，静极他实在是受不了了，要是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不出1个月，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得卖掉啊。他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跟你拼个鱼死网破。于是他找到一家私人侦探社，请他们迅速摸清五十岚浩三郎到底是个什么货色。他想，如果能够抓住这个家伙一点把柄的话，也许还有起死回生的路可走。侦探社的报告迟迟没有到来，可是五十岚浩三郎的借据已经开到了20200元。就在静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侦探社的人找上了门来。那个侦探打开皮包，取出薄薄的一叠调查报告，并介绍说，五十岚浩三郎今年53岁，是个电影演员。由于他长相不好，因此扮演的角色多半是刻薄的高利贷者，或者是诈骗犯。又由于他演技平平，因此现在很少有导演会看中他。他现在家庭状况十分糟糕，妻子没有工作，一个刚上大学的儿子没钱交学费。总而言之，他的家很穷很穷。静极听着听着，几乎就昏厥过去。他认定，如此贫困的家庭，对钱肯定是来者不拒的，多多益善。看来这五十岚浩三郎真把自己当成摇钱树了。静极他不甘心，他追问起五十岚浩三郎是否有过作案的前科。那个侦探却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说他调查过许多人，大家都说这五十岚浩三郎是个天生的老好人，从来不做坏事。静极一听呢，心里就觉得很懊伤，什么把柄都没抓到，反而又花去10000元的调查费。这煎熬的日子又过了5天，这一天正是五十岚浩三郎上门的日子。静极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那个催命鬼的到来，可是奇怪的是，从开门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见到五十岚浩三郎的影子。静极他松了一口气，喝了一口茶，坐在椅子上翻看着报纸。可是谁知道他一看标题就禁不住大叫了一声，啊！原来报纸上登着五十岚浩三郎的照片，标题是头号黑体字，援助孤儿老人负伤。报道上写着，一个幼儿横穿马路，正遇上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五十岚浩三郎为救孩童奋不顾身冲向汽车，孩童得救了，老人的脚步却受了伤。 看着看着，静极他迷茫了，他怎么也无法把一个阴险的诈骗犯和一个奋不顾身救孩童的老人给联系在一起。不过他的心中还是在暗暗的祈祷，希望五十岚浩三郎能够从此改邪归正，这样啊，自己也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然而到了第三天的下午，那个五十岚浩三郎又瘸着腿出现在了静吉的面前。修完了脸，他又开出一张20,200元的借据递到了静吉的手里。静吉被弄得走投无路了，他既没有勇气去警察局自首，又没有胆量抗拒这个五十岚浩三郎的敲诈。他考虑了几晚上，他决定还是36计走为上策吧。静吉找了许多旅游，做了很多妻子的工作，一家三口搬到了东京的郊外，重新开了一家理发店。可是哪想到太平的日子没过几天，五十岚浩三郎那张苍老而发肿的脸又出现了。他一进门就嚷嚷道，
朋友，干嘛搬了家也不打个招呼啊，让我找到好苦啊。
静吉默默无语地盯着眼前这个魔鬼，嘴唇忍不住地微微地颤抖着。五十岚浩三郎只是当作没看见，他毫不在意地在一张椅子上坐定，口气悠然自得地说，
朋友，给我修一下脸吧。
静吉浑身像是散了架一样，可是五十岚浩三郎却是笑容可掬，喋喋不休地说，
嘿，瞧你的脸色，哎，那么难看，对顾客应该笑一笑嘛。哦，我知道了，今天是那个女孩的忌日，几个月前的今天你开车撞死了她，怪不得你笑不起来哟。哎，你这剃刀可别乱动啊。
静吉的脸色越来越僵硬，他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的响声都不见了，眼前只见到五十岚浩三郎的嘴脸在一张一合地动着，他活像是一只丑恶无比的软体动物。他举起了手中的刀就扎了下去，就听见一声惨叫，静吉的眼前一片鲜红。也正是这声惨叫使静吉回到了现实当中。他定神一看，自己手里的剃刀已经深深地刺进了五十岚浩三郎的咽喉，殷红的鲜血朝外喷涌而出。五十岚浩三郎拼命地晃动着脑袋，挣扎着发出声音，
你就说我自己身体动的。
五十岚浩三郎他断断续续的没说完话就死了。野村静吉他作为杀人嫌疑犯被捕了。经过几次审讯，因为警察找不到任何杀人动机，这件事情最后变成了在修面的时候业主和顾客配合不当，出现了业务上的严重过失。因此法院最终判决静吉有期徒刑1年，缓期3年执行。静吉对如此轻的判刑很是意外，然而他更弄不清楚的是，五十岚浩三郎这个诈骗犯为何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要提醒自己注意证词呢？在不久之后，静吉又一次搬回了东京。有一天，一个身穿和服的妇女找上门来，他自我介绍说，
先生，我叫五十岚青子，我在整理丈夫的遗物时看到有封信是写给您的，这就给您送过来了。
五十岚青子把一只厚厚的信封递给了静吉便告辞了。静吉看了看信封，上面果真写着给野村静吉的遗书。一种迫切希望了解事实真相的心情使他飞快地拆开了信封， 只见信上这样写道：
什么时候杀死我，我不知道，所以我先写下这封遗书。这一生，我除了演戏，什么也不会。如今导演们都不要我了，我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不惧怕恐惧，可是我那妻子和上学的儿子，他们太穷了，我总得想法子给他们挣些钱。很幸运，我加入了人寿保险，保险金是500万。只要有了这笔钱，他们也就可以活下去。但是，我要是自杀了，这笔保险金就无效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恰巧目睹了你的交通事故，于是我想到了利用你，把你逼得走投无路。你也许会杀死我，底下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想过不了多久，你也许就该动刀子了。哼，我十分高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能因此而给我的妻子和儿子留下500万元。同样，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做出了卓越的表演，我对自己的演技表示满意。最后，请你再次原谅我，我从你处敲诈的钱如数奉上，共计76200元。再见了，静吉先生。
好的，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敦厚的诈骗犯。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